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2月31号播出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今天的节目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美国前总统卡特逝世，享年100岁，为美国和美中关系留下哪些遗产？另外一个话题是中日外长举行了所谓双议会，相互示好。那么2025年中日关系是否会春暖花开？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自己的看法。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12月29日在其佐治亚州的家中去世，享年100岁。卡特于1977年至1981年出任美国第39任总统，在其任内，华盛顿与北京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卡特卸任后致力于全球人道主义工作和推动民主事业，于2002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美国总统拜登发表声明赞扬卡特是一个品格高尚、充满勇气、希望和乐观的人。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也发表声明说，卡特努力工作使美国变得更美好，我向他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他是一个真正的好人。不过也有观点认为，卡特总统只担任了一个任期的总统，其卸任后的成就远远超过他总统任内的贡献。这期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就来盘点卡特总统为美国和美中关系留下的遗产，以及他对全球人道主义事业和民主事业的贡献。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讨论和分析。一位是美国爱德菲大学的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王教授，王教授你好。
林森你好。
另外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的政治学教授夏明，夏教授。夏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王教授好，各位观众朋友好。
好，欢迎两位教授。第一个问题先请王教授说一说吧，就是卡特给美国留下的最大的遗产您认为是什么？
我觉得卡特他上台的时候，正是美国人对于这个政治哈产生普遍的怀疑和恶感的时候，因为那是尼克森他因为水门案下台，所以卡特他竞选的时候，他希望能够带入一股清流，他跟选民讲说，我绝对不会对你撒谎，然后我会按照我的这个。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督徒，信仰非常虔诚的一个基督徒，他希望能够说做一个拨乱反正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在政治上来讲的话，他可能是这个是他一个贡献。另外就说到他在这个外交上的这个最主要的贡献的话，我觉得是促成了以色列跟埃及的关系正常化，这个就是所谓的大卫营协定。那本来如果说一步一步下去的话，或许可以让中东地区有比较持久的这个和平，倒不是像现在这个样的。后来很遗憾的就是这个巴勒斯坦国也没有成立，然后以色列跟埃及的关系虽然有了外交关系，但是基本上来讲话还是非常的冷淡啊。但是不管怎么讲的话，那大卫营的协定我觉得是他一个很大的贡献。另外一个很大的贡献，这个可能是国际关系学者比较关心的，就是说1970年代末期的时候，那时候全世界还身处于冷战的最危险的时候，所以美苏两个大国，美国跟苏联两个大国都有这数以千计的这个战略性的这个核子武器，所以卡特总统跟他的苏联的对手呢，能够签订了所谓的 SALT 啊，这个战略武器限制谈判。我觉得对于这个两个超强之间的一个战略竞争的话，实地这个建立一个稳定的基础。那最后可能这个节目的观众朋友比较关心的就是他对于美中关系的这个正常化的这个建议，但是我觉得这个并不是他最主要的功业，因为他基本上来讲的话，他是一个完成者，他并不是一个开始者，所以我觉得他在外交上的话主要的产业是这些，但内政上的话，我想他的大部分的人都认为说他的所处的环境的话有高通货膨胀，然后经济也停滞然后再加上他这个有很多的这个看法的话，是在那个时候看起来的话是在他的同辈之前的话走在前面，所以很遗憾的就是在内政上的话可以说是成就寥寥有限， 那这也注定了说他是这个一任总统这样的一个宿命。
嗯，好，谢谢王教授。我想听听夏明教授，您是怎么看的卡特总统给美国留下的最大遗产？
是，卡特总统的最大遗产，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我们人生往往在第一步的时候是实现自己的所谓的事业，就是攀援第一座高山。那么到了中年以后呢，然后呢就去奉献社会，就是攀援第二座高山。那我们看到卡特总统他走进白宫，那么也就是说他完成了他人生的就是前一座高山的最后的攀援。但是呢他前一座高山尤其在白宫呢，他的表现呢并不是那么的突出。那么所以他那个卸任以后，那么也还在中年，只有56岁，那么他开始了第二阶段的人生。那么在攀援第二座高山，也就是奉献社会的时候，那么他给人们呢留下了更多的这个口碑。那么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对他的评价了，所以后半生呢，那么他在攀援第二座高山的时候，为了他人，为了社会，为了公益了，那么他的影响力更大。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可以来看，就是人的这个被评价了，那么往往是跟当下的社会了，就是我们解读历史的时候跟我们当下的场景是有关的。当我们今天在那个解读当下的场景的时候，我们发现呢美国的政治呢变得越来越充满了谎言，而且越来越不是诚实之辈了，那么在从事政治，而是充满着各种欺诈，而且呢是庸俗和下流。那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人们呢往往就会怀念了那么一位老实人。所以卡特总统就像刚才王教授讲的，正好面临着水门那个事件呢对美国来说有非常大的危机。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对所谓的帝王制总统呢，那么充满着这个就是怀疑而且恐惧。那么所以他们希望一个就是普通人。那么而卡特呢作为一个我们都知道是一个花生农场的那么一个农场主的儿子，那么他从政就带来了一股所谓南方农民的，而且刚才王教授也讲得很清楚，那么是一个那个所谓的那个信教的，那么赛森的基督徒的这么一种清风。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他给了另外一个就是怎么样一个普通的人，那么能够那个用普通的人的这个方法了，用基本的诚实来那个运作政治。当然了，我们在政治学里边经常说，好人并不一定能够那个做出好政治，而且好政治呢也并不一定呢能够持续的时间更长。往往我们可以看到政治学的规律是恶人往往任职时间更长，而恶人的政治了，这个坏政治了，那么有时影响力会更大。但是有时候你会发现呢，那么有的人他那个在从事政治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像看罗斯福，那么他有的时候会像狮子一般的勇猛，但是同时呢也会像狐狸一般的狡猾，那么往往会给人类呢留下那个永恒的一些遗产。那么所以我觉得呢，对卡特总统评价呢确实是充满着那个就是各种的多那个面向，而且有时充满矛盾。
我们都知道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卡特在担任总统期间呢，北京和华盛顿是正式的建立了外交关系，因此呢就是一般的中国人啊对于卡特是抱有好感的，认为他实现了美中的建交。那么很多中国人都认为这个美中建交呢是卡特对美中关系的最大贡献。实际上刚才王教授也谈到了，实际上就是说他这个建交呢中美实现这个建交的这种最大的功绩不应该是卡特的，应该他只是一个实施了这样的一个行动来让美中建交了。所以呢王教授就想请您谈一谈，就是说在更深层的层面上虽然这个美中建交不是他最大的外交的贡献，但是在更深的层面上卡特给美中关系留下的最大的遗产是什么？王教授，
我相信在中国大陆的官方也好，或很多的民众的话，对于卡特，对于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跟美国建交的这个功勋的话，可能会非常的怀念，因为毕竟是他做了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决定。我刚刚已经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有关于美中关系正常化的话，真正的这个开启者是尼克森跟基辛格。那么如果说尼克森跟基辛格，现在根据解密的这个资料来看的话，他其实希望说第二任就要完成这个关系正常化，只是因为说他深陷这个水门案件，然后被这个美国国会参议院这个弹劾，所以没有办法那本来福特也想要完成这个工业也没有，所以等到这个卡特的时候，他那个时候跟这个苏联的关系并不是很好，然后 俄国已经苏联已经进攻了这个阿富汗，那么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布里辛斯基的话是一个强烈的一个反苏的一个策略家，所以在这种种情形之下的话，卡特就希望说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置业。但是我觉得他为了做这件事情的话，他付了一个很大的代价。第一个代价就是说他个人政治诚信上的一个代价，因为我刚刚提到过说他在竞选的时候他是标榜的是一个诚信的一个选举人，但是对于这个中美关系正常化，他采取的完全是秘密的，而且是单线的在运作，他甚至于不让这个他的国务院能够知道任何的事情。那么他对于这个台湾的伤害是相当的大的，我觉得这点必须要强调，因为这个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话，1979年那个美国转变了外交承认，从台北到北京的话，受害最大的就是台湾的人，台湾的这个他的命运被决定，但他的声音并没有被听到。那么这个卡特为了要达成这个目的的话，他完全忽略台湾人的想法，他完全漠视这个对国会曾经对他有三令五申，对于台湾关系的改变的话需要能够要知会国会，然后他也架空了这个国务院。他也付出了一个很大的代价，因为他完全接受了北京的三个条件，就是断交、废约跟撤军。然后这个对于一个强调是提倡着所谓的人权外交的总统来讲的话是特别的讽刺，因为他虽然说很多人认为说卡特他是第一个这个在提倡这个美国的外交里面要涵盖这个所谓的人权的价值，但是每次谈到这个中国的时候，他似乎心里面有一个双重标准，就是说对中国来讲的话，他就尽量的不批判他，或者说是总是往好的方向去想。我想这可能跟早年很多这个在中国传过教的这个传教士哈，美国传教士对于这个一个中国十亿人口能够有一天能够接受福音的那种想法很接近。然后可能很多人认为说就是因为这个1979年。卡特跟邓小平的这个关系正常化之后，让中国能够融入世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卡特事实上是现在近年来广受批评的所谓的交往政策 engagement 政策它的一个烂伤。但是有可能很多人认为说，中国融入社会之后呢，他对于这个全世界的这个好坏现在还是争论不休，然后毫无疑问的就是说中国已经变得更加的强大，更加的富有，然后对于美国的这个价值的话也造成了很大挑战。所以卡特可能是那时候有基于他一个长远的这个基督徒的要改造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也可能有这个短期的要在政治上，因为他内政的话不是非常的顺利，希望说在外交上突破。可是他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现在四五十年前以后来看的话，确实有很深远的影响。
夏教授，听听您的看法。
是希腊哲学家赫拉克里斯说，我们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那么我觉得在评价卡特了，在过去，因为他毕竟是百岁老人了。那么在过去这么40多年的我们看到对中美关系影响了，我觉得应该把它放到一个历史的长河去看，而不是把当下的问题了全部了归咎在一个卡特的当时的一个那个兵之旅了。那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几个因素，当时卡特面临的国际的格局，他对国际事务呢了解是比较少的，就像我刚才讲，他是一个就是在农场里边呢，那么是一个花生农场主的儿子了。那么他尽管那个在美国海军学院那个就读，那么加入美国海军，那么有一定的国际视野，但是相对来说他的国际的这个事务呢是他的一个弱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后来那个布鲁金斯基呢，那么就给他了，就是邀请他进入到美国的三边委员会，那么这样的话呢，他能够在全球呢在做州长的时候呢能够进行一些旅行呢，能够弥补他的这个缺陷。那么也就是说他的主要的外交政策呢是强烈的受到那个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勒金斯基的这个影响的。而布勒金斯基呢作为一个具有波兰背景的这个犹太人呢，那么他当然对包括埃及跟以色列的这些和解，那么还有就是教皇保罗二世，那么这样被提名从波兰那么任命到那个教皇，那么还有我们看到在这个整个战略的三角的大外交格局中，就苏联跟美国跟中国的这么一个平衡。因为当时苏联不仅是入侵了阿富汗，而且苏联呢跟越南建立了军事同盟关系，苏联的这个海军也都进驻到金兰湾，那么所以对中国来说那么也是具有很大的影响。 而中国当时也面临着越南排华，那么所以中国呢想那个就是获得自己一些就是一方面保护自己利益，另一方面呢要拉近跟美国的关系，所以他要给美国呢也要送一些礼物，因为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呢是被打的就是那个非常狼狈而逃，那么所以中国呢决定呢就是所谓的越南对日自卫反击战呢那个来惩罚一下越南，那么这个提议呢，那么在邓小平访问美国的时候呢，那么告诉了卡特，卡特呢是那个沉默，是不想那个否定，但是也并不说表示强烈的支持，但是邓小平也就清楚的知道，那么美国呢其实是心中是希望了中国你要干什么你就去干吧，那么所以这个是非常一个复杂的战略格局。那么另外一个战略格局，我觉得我们必须得清楚认识到，那么中国从1979年的中国到今天的中国，那么它之间呢发生很大的变化，那么它的政治的走向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它的领导人的这么一个政治的这个就是方向了，那么给中国的这个描绘的蓝图了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我认为邓小平当时想把中国那么拉出文革后的混乱，那么经济的崩溃状况了，那么邓小平呢是那么非常那个就是我们说一种降欲屈尊呢，那么是想那个跟国际社会和解，而是想向西方社会靠拢的。那么所以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中呢也是不断的把中国呢往那个一个开放的或者往跟西方呢更靠近的方向走，这也就是为什么卡特呢也给中国签订了中美的尤其是科技科学技术这么一个协议，那么这个协议是给中国呢带来无限的利好，包括就中国的就是留学生呢那么能够交流了都是从这里边呢开始的。那么所以我觉得目前中美的困境呢是由习近平呢那么或者就说更早一些就胡锦涛呢也开始走向了保守，那么这种保守呢带来中美关系的目前的困境。当然美国也有很多的变化，包括今天呢我们看到美国的政界，那么从那个特朗普第一任期到特朗普复辟，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外交政策也发生很多变化。再说台湾在79年还是一个专制国家，我们很难说台湾在79年那么能够像今天一样，我们可以说台湾是亚洲的民主的灯塔，但是我们可以说台湾在过去跟美国的长期的合作中呢是蒋介石政权或者不说台湾蒋介石政权表现出了高度的无能，那么所以我觉得在许多的问题上呢蒋介石政权呢其实是自取灭亡了，我觉得不能把这些历史的责任呢全都怪到外部世界。
刚才王教授谈到了似乎这个卡特总统啊有一个中国情结，那我们看到这些资料的时候，就是在1949年中国内战结束的这个前夕呢，他是在海军里边服役，他当时是驻扎在中国的山东青岛啊，在那儿，可能有这样的一个中国的情结在那儿。刚才实际上王教授也提到，就是说在卡特呢，他在外交上有很多的这样的成就，但是在这个国内方面呢似乎是比较政绩平平，或者说叫乏善可陈，更有一些更甚的一些批评者说他是一个很平庸的总统，我们应该怎么看这种批评？王教授，
我想再回到刚才就讲的这个卡特他这一任总统他的那个时候大环境，那个时候真的可以说是非常不稳定的一个市局啊，这在外的结构的话，就是它有这个第二次能源危机嘛，然后那个通货膨胀率是两位数字，然后不但是通货膨胀，然后经济也停滞了，所以在经济上来讲的话，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叫做 stagflation。这个字的话就是 stagnation 跟 inflation 同时在一起是非常不寻常的，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它这个。对伊朗的局势失控，所以导致这个所谓的这个阿亚托拉霍梅尼把进行了这个革命，然后他把这个把美国大使馆和他职员53位这个扣留了444天，这个中间呢卡特曾经命令去营救，但是失败了。然后他在国内的这个就所谓的这个认可率啊，这选民对他认可率的话只有30%几，所以在的都选择说他是一个弱势的总统。不管在国内来讲，虽然说那时候民主党至少前两年在国会里面的话是多数，可是在世人的这个眼光里面的话，那时候美国的话可以说是内忧外患，而且在 全球领导上的话显得非常的这个非常的微弱，对于苏联来讲的话好像也是底气稍微差了一点，所以我觉得从那个角度来讲的话，他可能希望说在跟中国关系正常化上面是能够扳回一城。那我觉得那个可以这样讲，就是说他虽然说希望说能够在美国政治上能够回复一股清流，然后他个人的话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但是我觉得他对很多政治的事物的看法或许说应该讲说应该是比较理想性比较高一点，甚至于可以讲说比较 naive 啊， naive 这个字的话中文来讲的话就是说比较单纯或者说比较天真的哈，那也就是也不怪乎就是说后来很多人称呼卡特的话，他叫他说是最好的前总统，就这个是在政治上来讲的话比较少数的一个例子，就是说他在卸任后的这个攻击和评价的话远比他在任内的攻击和评价要好。那我想这个大家都很清楚，就是因为他这个50多岁卸任了之后呢，他做了很多人道民主和这个一些公益的事情哈。那这个也对于这个很多日后这些前总统的话给他们一个榜样，就是说退休了之后并不是没有别的事情这个公职的话不见，就你做一个公众人物的话不见得是一定要有公职，然后你在很多方面还是有可以贡献的地方。我觉得他或许是一个平庸的总统，但他绝对是一个不平凡的前总统。
夏教授，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啊？就是，批评这个卡特前总统啊，说他对在美国的国内的这种政治啊，他的贡献很少啊。像刚才王教授说，就是说他在这个竞选的时候，他是想着要给美国的政治、国内的政治带来一股清流啊。他认为他自己应该做一个诚实的人，把这个美国的政治从这个水门事件的这个阴影里面摆脱出来。您觉得他做到这一点了吗？
是，我觉得卡特呢，作为就是如果我们回溯过去40多年的45年的美国的政治历史了，那么卡特呢，你可以看到了，他是作为一个南部的，也是一个比较就是保守的民主党人呢，那么在南部农村这边一个成长起来，那么担任美国的总统，那么其实是跟当下的美国的整个政治了，就是走向福音那个派方向，那么走向保守。美国政治的高度的南方化了，那么其实是有一定的关系的。那么卡特总统他的这个出现呢，当然就这点就跟美国的这个长期的历史走向有关。因为我们看到20世纪整个美国的历史走向呢，大量的这个总统都是在东北部、东部，那么北方的地区，然后呢都是经历了非常那个丰富的这个公职，那么在全世界了，那么都是那个见过世面，那么就是开过眼界的人。那么到了就是卡特，那么你可以看到了，我们就说是一个就是农场主了，那么这样出现的，那么他是一股清风。但是美国政治的一个悲剧就在于美国的总统如果是一个新手，那个就是新手那个上任了开车了，那么所以就会那个边开边学，那么卡特呢也就这样的，卡特在第一个任期就在边开就边学，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美国的这个政治制度的结构性的这个障碍，就是让一个政治素人，让一个就是州长从来没有就是真正的掌管过美国的国家事务的人呢，那么进入到白宫了，当然美国呢就会付出很多代价。那么这一点呢，你可以看到今天美国政治的混乱，那么其实还在继续。那么这种继续就是在于政治素人不断进入到白宫，那么往往第一年呢就成为练兵的这个就是时机，练好了继续就任那个连任，或者练不好了就被扔下来。当然这跟美国人的这种就是素质了也有关系，因为美国人的素质在过去的那么几十年了，我们也看到了确实变得越来越愤怒，越来越非理性。那么当然这一点呢跟美国的经济整个走势也有关，就像刚才王教授讲的，从70年代当美国进入到这种那个滞胀以后，那么美国的那个霸权地位，它过去的就是这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了，突然就是受到挑战。那么也就是像托马斯·弗里德曼讲的，过去美国是在等级金字塔上，那么高高在上坐在塔尖，他要什么就有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后来呢，地球变得平了，那么世界是平的了，那么美国人呢要跟全世界的公平的人去竞争，而且突然中国、印度还有前苏联，那么还有苏东的这些国家，大量的那个人呢加入到这个全球化的竞争以后，那么美国人呢确实是一种压力和失落，那么当然也有一种愤怒。 那么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大背景下呢，美国经济的这个衰落，美国从原来的一个良性的一个霸主了，变成一个掠夺性的剥削性的一个霸主了。那么我认为这一点呢，对卡特的就是他的这个作为了，当然也会有影响。所以美国政治了，那么就不大会表现出那种过去的很高的成就。但是有一点我想指出了，卡特总统刚才那个王教授也提到，那么卡特总统有些认识是超前的。卡特总统在他任期建立两个部，一个是能源部，那么一个呢是教育部。而能源部呢，卡特当时在白宫呢也那个建立了太阳能板等等，后来被里根呢拆除了。假如设想，如果美国在那个节能问题上，在绿色这个可持续性发展上，那么一直持续了卡特开创的路的话呢，美国今天跟中国的竞争恐怕就不是像今天呢显出一种劣势。另外，美国的整个教育的这个落后，尤其没有全国的标准，那么凸显在南方了，对美国的全部的教育的这个抵制，那么这就是美国的无知呢带来政治上的各种反动。那么我们看到现在的那个后任的总统，那么提出了他的第一个任务呢，恐怕就是要那个废除教育部。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了这种卡特的留下的这个制度上的遗产呢，那么今天呢也是那个非常重要的。
王教授刚才实际上已经提到一点哈，下面这个我想让您再更展开一点谈一谈，就是特别是在这个美中关系近几年陷入低谷以后更是有许多非常极端的这个批评者认为这卡特任内呢实现了这个美中建交使得中国发展壮大，那么现在继而现在到当今成了对美国的一种威胁了，所以说呢就是有无论是台湾那边的人，还是中国那边的，还是美国这边的一些美国人，甚至有人会骂这个卡特他是一个罪人，实际上呢，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这美中关系的破冰人是尼克松，还有这个基辛格，所以呢，对尼克松和基辛格呢也提出了同样的这批评，认为他们也是罪人。我想，王教授您先说一说。
我想，至于说这个。不管是尼克森或基辛格，或者是卡特，他来这个破冰或完成的中美关系正常化，这个是不是让他们变成所谓就是跟现在这个中国来对照的话，是不是因为这样他们就变成罪人的话？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要放在这个历史的和一个战略的角度来看。在我看来的话，就是说这根据美中他们谈判的这个谈判的记录来看的话。只要美国方面显得过于的积极的话，中国方面它是相当有耐心，而且也相当的有节奏，也有很有纪律。所以在我看来的话，就是中美建交的这整个一套的这个想法的话，是有太多的单方面的一些期望，比如说卡特他希望说能够以这个福音来改造，来救这个十亿的这个中国的人口。然后希望说能够把中国透过跟中国的关系正常化，把中国引入这个全世界全世界这个经济体，然后让它能够更加的自由化等等，这些都是一方面的单相这个应该说是这个单相情愿。那最后很多这些期望呢并没有这个实现，但是最大的问题在于说没有实现的时候，或是发现这个中国对于很多他做的一些承诺。没有实行的时候并没有任何的后果，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交往派他们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了交往而交往，然后交往的时候呢，比如说像这个卡特，他虽然晚年虽然有曾经按就是说私下的表示说对于在新疆的这个维吾尔人所谓的他们的命运的话感到有觉得很遗憾，但是他从来没有在公开的场合利用他的身份、他的高度和他的地位来公开的来批评中共。那我觉得对于一个最后签署了这个建交公报的这一个总统来讲的话，他完全可以这样做。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即使是这个破冰者尼克森，他到晚年的时候，他对于这个中国后来的这个发展没有向他所想象的方向去走感到说有一点后悔，可是卡特从来没有。那我觉得这个卡特跟基辛格直到他们死的话都没有，尼克森反而有。我觉得这个是就是说如果有一个良心自省的人的话，可以想想就是说是不是当初可能是具有一个战略高度的一个想法，反而制造了一个所谓的 Frankenstein 啊，就是一个怪兽。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非常的困惑而且也对卡特不满的，就是 卡特到他死为止，他从来没有认为说他1979年跟中华民国断交，然后对台湾的这个命运的话不管的话，他没有任何丝毫这个反省的意思。1999年他曾经到台湾去访问的时候，那时候当时的桃园县长，后来做过副总统的李秀莲曾经当面问他是否要问台湾为这个事情为台湾道歉，他说不用道歉。那么我们很多人这个归功于说，至少卡特他在他任内1979年这个他批准了这个所谓的台湾关系法，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他的功劳，这个是国会的功劳。因为在1979年1月1日这个中美建交的时候，那时候美国的行政当局并没有给台湾一个很好的交代，对于台湾的安全的话只是不闻不问。他提出了一个所谓的 Taiwan Enabling Act， 那里面对于台湾的安全的话是完全是是可以说是空白的。那国会一方面不满意，就是说这个当初建交的时候完全这一个走一个秘密的路线，而且背弃了这个长久的盟友中华民国，然后国会来开始就是把这个安全方面，就是台湾关系法的第二条，把它多做了一些描述。后来是以两院参众两院超过否决的，就是三分之二这个否决多数这样的一个票数送到这个卡特总统那里，他当然做一个顺水人情，他就签了。所以我觉得他连这个台湾关系法他都不能称得上能够拿到功劳，他的唯一的功劳就是说他没有再继续做这个困兽之斗。我对于这个卡特总统他对于台湾的这个不闻不问，因为他如果说他真的是对中国人有这种基督徒的这种使命的话，不是美国的官方的说法都是认知这个在台湾的也是中国人吧？那为什么对于在台湾的2300万、2400万的中国人的命运就不管呢？
夏教授，不知道您还刚才您也谈到关于这个问题，您的看法还有没有补充？如果您没有补充，我就想问您下一个问题。
是，我简单补充一下，就是我们在那个就是掌握自己的个人的命运和国家命运，或者是寄希望于英雄或者寄希望于外国来给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的时候，那我就看到了这种呢，就是一个呢，就是有一种肆虐的情节。那么因为我们很多人包括提出对就是中美关系进行彻底否定的，那么这些许多人他们都是来自于中国，他们是受惠于中美关系的破冰，那么他们现在呢恨不得呢把14亿中国人呢就是全部推到这个地狱里边呢，让他们在地狱里边全都燃烧了，好像他们觉得是最大的成就。那么同时呢，这些人呢很多呢也真的没有为中国的就是民主化那么自由化和中国的市场化了真正的切实的做出长期的努力，而往往呢是机会主义的了。那么见到有机会了，利用这种那个所谓的那个反华了，那么或者是在反共的这个旗号下来真正的反华，仇视中国人呢？那么我觉得呢，其实为自己呢带来个人的私利。那么我觉得这是必须防止的这种极端主义。那么另外呢，我认为台湾呢今天在重复，那么他们呢在过去了犯的错误。那么也就是台湾呢，我在台湾呢也访问了十多次。那么我认为台湾呢有一种狭小的一种那个海岛的这个就是地域观，那么他们呢总是认为美国就应该来救我们，那么美国呢就应该呢就是为我们牺牲流血。那么但是你可以看到，就像我刚才说的，我想再重复一下，在台湾或者在之前蒋介石在大陆跟美国的所有的合作中，蒋介石没有证明他能够成为美国在国际战略中一个非常值得尊重那么有价值的这么一个伙伴。那么所以最后台湾呢被美国所抛弃了，那么其实我觉得还是归功于一句话了，就是蒋介石和国民党的高度无能。
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是夏教授让您简短一点，1分钟的时间吧，就是卡特总统虽然就是在任的时候没有访问过中国，但卸任以后呢他是多次访问中国，特别是深入到农村去观察这个乡村选举，推动中国的这个民主进程，但是最终在这个方面没有取得什么样的进展，为什么？
是，我也觉得这个很遗憾，因为他所推动的包括地方选举的也都是我做的研究的一个关注的重点，所以我在卡特中心中国中心上也发表过3篇文章。那么但是呢，我觉得这里边呢主要的因素，卡特他作为他的职位变化了，那么他想保持跟中国的这种接触，那么他的卡特中心呢也把这个作为高度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使命。那么但是呢，这里边呢就像我刚才讲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也就是中国的政治领导人他的意识，那个政治意识呢发生了那个急剧的变化，从邓小平到江泽民，最后呢转弯，尤其是以奥运会 那你可以看到中国的政治领导人呢，完全进入到一种寡头思维，那么维护他的党国的治理了，基本上是没有意愿呢想自由化那个和那个就是民主化方向继续推进了。所以我觉得根本的原因还是中国政治领导人变得越来越保守和反动。
嗯，王教授，最后您用一分钟的时间来谈谈这个问题，就是许多人认为卡特的主要遗产是卸任后对全球人道主义和民主事业的贡献，那么在您看来他给世界留的最大的遗产是什么？
我觉得第一点，他树立一个典范，就是前总统可以在公共事务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这过去可能前人的话没有做到这件事情。第二个话，我觉得他被世人还怀念的，就是他如何将他的信仰、他的价值还有他的这种非常谦虚的这种身段带入这个政治生命中间。当然，这个中间我们刚刚提到过，就是说也碰到很多问题。第三个，我觉得他的这个对于中东和平一个雏形的一个塑造，就是大卫营协议的话，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主要的遗产。
嗯，好的，谢谢。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就讨论到这儿，感谢两位教授的分析和点评。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不要离开，稍后回来我们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就是中日外长双议会相互示好，2025年中日关系是否能春暖花开。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12月31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森，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主持今天的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自己的看法。日本外务大臣岩屋毅上任后首度访华，在圣诞节的当天与中国外长王毅在北京举行了会晤。那么岩屋毅对中国军事活动的增加表达了关切，也呼吁释放被关押的日本公民。有媒体报道说，岩屋毅与王毅深谈3小时，双方态度软化，仿佛在互换圣诞礼物。双方同意就王毅明年尽早访问日本进行磋商。日本媒体报道说，王毅的访日呢可能会在2月份。王毅是所谓的知日派，曾经担任中国驻日大使3年，经历了当时中日关系的困难时期。东京方面也推出了给中国的签证优惠，那包括放宽各项签证的申请程序与旅游的期限、延长签证的期限等等。有分析说，日本首相石破茂曾一度被认为是所谓的亲中派，他在上任不久后即对中国示好，而中国的总理李强在北京会见岩屋毅时则表示要缔造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的稳定的中日关系。那么2025年中日关系将会如何变化？另一方面，中国对美国太空军驻扎日本表示担忧，那么美国因素又在中日关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再次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另外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好，第一个问题，第二节请 夏明教授先说啊。自从石破茂上任日本首相以来，就有关于这个中日关系可能转暖的这种揣测了。那么再次也是一个新的外相了，岩屋毅啊，刚一上任就要访问中国了，和中国的外长王毅举行了这个所谓的啊双议会了。这个2025年的中日关系真的能够春暖花开吗？
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是从结构性的，那么也就是比较那个长期性的因素。那么这个角度来看呢，中美了它相互的猜疑而且紧张，那么甚至会出现相互的误解，甚至某些那个军事冲突了，或者是区域性的这种擦枪了。那么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存在而且是在增加，因为中国跟日本都越来越感觉到的它的一种不安全，那么这种不安全感呢会让双方的关系呢处理会有很大的问题。那么而且你可以看到中日两国现在相互的这种仇视，那么也就是说90%的日本人是不喜欢中国，而90%的中国人是恨日本。那么所以这种长期的走向呢，那么是不会得到改变的。而且这种长期的走向，尤其日本的对华政策是在印太战略的大的框架下那个建立的，而印太战略呢，那么是日本跟印度那个，尤其是印度的当下的这个总理了莫迪了，那么提出把它给建立起来，而由那个就是美国的那个前总统，那么也是后任总统，那么特朗普了，那么他把他给就是嵌入到美国的战略之中的。而现在特朗普呢要重回白宫，所以印太战略呢相反呢，那么会得到更进一步的加强。而日本的右翼势力呢，那么在目前的整个战略格局上呢，那么不会放弃他们对中国的仇视，所以从长期来看呢，不可能有那个大的改变。但是当下呢，有一些现实的因素在影响中日关系的走向。那么首先明年明天呢，那么也就是明年呢，那么我们看到是二战呢结束，日本投降的80周年。那么当然那个中国呢愿意利用这种机会，那么跟日本进行某些互动，那么在那个国际上，在那个心理上和道义上呢都获得某些满足和得分。那么而日本跟中国呢目前呢都面临了一个美国的那个新当选总统的不确定性。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川普那个在特朗普在过去了都是有习惯退群，那么都是会给盟国施加压力。所以呢在那个拜登总统任期，美国你可以看到把韩国跟日本呢搂得更紧，那么他们呢那个建立了三边的这么一个关系了。那么今天这种三边关系遇到了危机，因为韩国总统目前已经那个遭到弹劾，而美国呢那么这边回来以后呢安倍了，那么现在已经那个不在人间。那么所以这些呢就是不确定因素了，那么会让日本呢重新考虑那个跟中国的关系。那么这种那个重新考量了，那你可以看到中日两国呢都给，就像你刚才提出的，都给了一些所谓的圣诞礼物。那么也就是说中国呢承诺给日本那个所谓的核辐射的这个海水污染问题也不考虑了，可以进口日本的海鲜了。那么另外呢，中国呢在跟美国的关系紧张的时候，它的粮食对全世界是高度依赖的，那么它现在也说也要进口日本的这些大米了等等。那么同时日本呢也有一些示好，因为中国经济遭遇到那个高度的这个危机了目前。那么所以日本呢甚至我觉得是比较吃惊的，日本甚至在考虑会把零制车，这是日本最豪华的基本上全部都在日本生产的零制车的生产线呢，就电动车的生产线可能放在中国。那你可以看到两个国家呢现在呢还是在进行某一些示好，所以呢那个我觉得他们会管控那个危机。那么如果没有意外的发生的话呢，那么危机那个就是可能像过去尤其是今年呢那个刺杀日本学生呢、啊、那么这些抗议日本人呢、啊、那么这些事情呢恐怕呢会有所减少，所以双方呢善意会增加。
嗯，王教授，您对2025年中日关系的前景您是怎么看的？
首先我们观察这个中日关系的分析家的话，通常会注意到就是说中国官方常常喜欢用这个季节的变化来形容或者是暗示双方关系的一个发展。那么现在冬至刚过了，所以春天是会来，那春暖是不是就会花开呢？我觉得这个可能要观察一下。因为双方都意识到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过去几年来在习近平跟安倍的这个的领导之下的话还有民间的这个刚才夏教授提到民间的这种互相的仇视哈，那再加上这个中国近年来的所谓的爱国教育， 爱国教育的头号敌人就是日本。在这样的一个很深层的这样的一个结构之下的话，双方关系要能够根本的改善的话，我觉得倒很难用这种一系列这种很小的很谨小慎微的这样的一个步伐能够加以改善。那但是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说这个1月20号之后，这个美国总统要换届啊。那当初这个形成的这个美日韩的这个三角关系呢的三个主角都不在啊。美国的话，拜登总统下台，川普上任；日本的话，这个岸田下台，然后现在这个石破茂啊，他动向还不是很清楚。然后韩国的总统刚刚夏教授提到已经被弹劾，连他代总统被弹劾，所以中国可能觉得说，在这个东亚地区的主要国家的这政治洗牌的时候，他必须要掌握这样的一个时机，然后能够至少能够改善跟日本的关系，这样能够跟在就是说在美日关系中间呢，能够有一个机会加以突破。那我觉得双方的这个我刚提到，就是说这种相互猜疑的程度还相当高，所以虽然有这一系列的这种比较小而且比较谨慎的步伐，是不是能够真的让春暖就能够花开的话，我觉得还要观察一下。
嗯，中日关系啊，实际上也是有过这样的蜜月期的啊。在我还清楚的记得，就是在1984年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在中国。当时的中国最高领导人胡耀邦曾经邀请了3000名日本青年访问中国，然后举行这个中日青年联欢。那么当时呢，的确是一个中日关系的蜜月期。那么现在刚才夏教授也谈了，就是说即使是能够这种破镜重圆，恐怕也很难的是和好如初了。夏教授，您觉得这其中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我觉得其中最大的障碍了，其实是中国政府了。那么他在过去的40多年呢，那么其实他在摇摆不定，也就是说他想走入拥抱世界，还是想就是说那个维持他的共产党的这个原教旨主义统治方式，那么也就是强化共产党的一党专制。那么他在那个就是跟日本那个就是亲和的时候，那么他是有求于日本。日本当时作为世界的那个第二大经济体，那么也是世界上高科技的一个发达国家，所以邓小平呢，他是那个可以卑躬屈膝的，那么可以向太阳旗致敬，那么也没有所谓后来的什么仇日教育，也没有什么南京屠杀。那么南京屠杀这些事情是到90年代以后才提出来的，那么毛泽东从来不提南京屠杀的。那么而我最近呢，正好主编了两本书呢，那么一个呢就是日本教授就是远藤裕就讲到毛泽东跟日本的勾结。那么这里边呢，你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对日本呢是一个非常高度的这个机会主义的。那么同样的，我在主编的另外一本书，那么是韩国教授那么金仁喜呢，他的一本书就是讲中国的愤青的。而中国的愤青呢是党控制的，是党叫他打谁就打谁，党叫他骂谁就骂谁。那么他是中国的寡头的这么一个精英集团呢豢养的，是很多是由他们自己的家人，是由他们的利益集团呢来构成的。这种无论是那个就是愤青也好，还是小粉红也好，都是为了当下的党国服务的。所以呢，在一几年的时候，应该是2018年的时候，当时他有个统计，就是当时仇外的这个就是事件呢，有大概近30起，那么但是呢，那个韩国就占了14起，而日本呢，那一年呢只占了1起，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当中国政府那么他想玩弄历史，那么想服务于他内政的时候，他可以把日本变成他的最大的敌人，也可以把韩国变成他最大的敌人，也可以把美国变成他最大的敌人。那么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20年呢，对中国政府来说，他认为最大的威胁是美日轴心。那么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整个的大的这个背景下呢，那么中国政府呢恐怕呢也不会改变他的态度的政策。
嗯，就接着刚才夏教授的这个话头啊，就是说毛泽东时代所谓这个中日建交之后啊，就是说对日本的就是战争的历史啊，什么是提的很少的，几乎不提的，包括到邓小平时代、胡耀邦时代，所以才有了这3000青年的访问。什么当时中日关系似乎是在一个蜜月期的那个时候的，真正的就是这种仇日，是到了90年代，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才开始的。我想请王教授来谈一谈啊，就是说在过去的十多年甚至20年来啊，就是说就 开始了北京这纵容民间的这种仇日情绪啊，比如说拍了很多的电视剧啊、电影，就是可以说多如牛毛，许多的情节都是这种非常滑稽可笑的抗日剧啊。那当局为什么要这样做啊？北京还能改，就是这一次能改正这样的一种做法吗？王教授。
我想这个仇日这个情节的话，可能是真的是被当局所利用。那么大体的来讲的话，就是说过去在毛时代的话，中国有这个所谓的一个意识形态，但是意识形态破产了，所以在后毛时代的话，这个当局必须要用这个经济发展来这个为他的继续执政来做辩护。可是后来呢，连这个的话都有困难，所以他必须要用这个民族主义。这民族主义里面的话，就是比如说刚刚我提到这个爱国教育，爱国教育里面的话最大的一个目标就是日本。所以这个时候呢，日本就变成说是对中国的侵略等等。其实中国当局的话很忽略的，就是把这个日本人对于中国人的这个贡献做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评价。比如说没有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这个日本人确实对中国人做了很多这个很坏的事情，不人道的事情。但是在1972年中日关系正常化之后，日本政府提供了大量的这种所谓的 ODI Overseas Development Investment 到中国去，是可以说是中国它以外向出口外向导向的这一个发展策略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基金跟技术的一个来源。所以可以这样讲说，如果没有日本人的话，就没有今天的中国。但是这一点的话，中国当局从来不去讲。而且大家也知道，就是说在中国的话，他当局他认为说这个民意是像流水一样，像自来水一样，可以要他关的时候就关，要他开的时候就开。在中国的话，唯一被允许的大规模的群众示威事件就是反日的示威。所以你可以从这些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说这个要亲日也好，要反日也好，我觉得是在当局一念之间。那么刚刚夏教授已经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民意的话完全是受到当局在控制。
接着王教授这个话题啊，就是对这个反日情绪，对这种民意，像自来水一样，就是想关的时候关，想开的开。夏教授，您觉得这次北京能够对于这个，就是因为现在日本外相访问中国，现在中日关系双方都有这种要改善的这种欲望了，中国会改正这样的做法吗？
是，中国肯定会就是降低温度了，把明火变成暗火了，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尤其是深圳的这个日本的孩童被刺杀事件呢，其实也引发了中国人的很多的反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中国人呢，那么在蒙昧主义或者是爱国主义在洗脑的这个就是影响下了，当然有很多人那么会变成就是愤青，但是我说的这个愤青主要的还是寡头集团呢，那么他操控的，他培养的。也就中国的民族主义了，很多是国家来那个就是那个主导的这个民族主义。因为作为个人来说的话，当然我们对日本呢有各种的就是不同的看法。那么即使从我自己家庭来说，我们也深受日本人的这个就是伤害。因为我爸爸是东北的，那么我爸爸东北，那么他在那个出生以后，那么东三省那么沦落，那么我爸爸呢就是那个被强迫进入到接受这个皇民教育，那么他还学了日文等等。那么所以呢，后来就是他那个东北就是这边解放，那么他那个南下，那么到了就是四川等等，那么他也会给我讲，那么他失去那个家园，那么他也给我讲在那松花江上了，那么就黄河大河上等等那些歌了，那么都会让他就是那个非常的就是激动。那这些都是我们家里边的都是有这种就是经历的。那么同样的就是我自己的那个夫人的家里边呢，那么也一样的。那么那个就是我的那个岳母的话，家是在南京附近，那么日本那个轰炸，那么使他们的英父的一个家庭呢完全遭到那个毁灭。而我的就是那个丈人的这个妈妈呢，那么在宁波，那么在宁波那个我们知道在宁波有秦县呢，那么有这个毒气事件，那么日本呢用这个毒气呢，那么去那个进攻这个中国人呢，那么他的那个就是我的岳父的就是妈妈呢就是染上毒气了，后来回来死掉。那么这些作为我们个人来说，当然就对日本呢，那么是有很多的就是那个仇视，那么或者对日本呢是有很多看法。日本对他的二战的 这些罪行呢是应该道歉，这毫无疑问。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公正的来看待日本。那么就像我在刚才王教授讲到，那么84年的时候，中日进入到非常那个热络的时期，而我正好那个时候呢也在上海读大学，而正好我在上海读大学目睹宝钢作为中国最现代化的，那么也是第一个大型的那个钢铁企业，那么是完全是由日本呢在那边建立了。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了，日本人呢无论是中国的当下的这些高铁技术，那么还是中国的汽车技术，也就是说日本是把中国带到这个东亚的我们所说的大雁阵的这个起飞的过程的。那么所以我认为呢，就说如果我们了解历史，了解日本是在全世界对中国进行官方援助最大的国家，而且这个官方援助呢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那么所以如果这些我们理解的话呢，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那么用一些脑子那么去思考了，不要受中共的洗脑的这么一种奴役，而是能够公平的客观的看待中国的邻国，看待日本，让中国本身的面目呢变得友善起来，变得那个可爱起来，那我觉得这些是我们需要反思。
嗯，我们还有差不多这个节目3分钟的时间，我想给两位教授每人1分钟的时间来谈一个问题。王教授，就是关于刚才我们提到了安倍晋三，安倍晋三有一个关于这个台湾有一个很著名的说法，叫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你觉得石破茂政府还会保持这个姿态吗？王教授，
目前看起来的话，他可能不会像安倍晋三啊这样就说讲的这么明白，但是我相信日本的政界和民间的话广泛的了解，就是说台湾地区如果台湾地区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些事件的话，对日本的这个生存跟发展来讲确实是有绝对的影响，所以台湾有事日本就有事，或许未必在这个外交上这么样高调的这样在讲，可是我相信在实际上的话还是照样的奉行。
嗯，最后一个问题给夏明教授呢，就是想请您谈一谈，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最近这个美国这个太空军啊开始驻扎这个日本了，那么中国呢表示担忧，就是美国因素在这个中日关系当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哦，美日的轴心是印太战略的这么一个基础，如果美国发生变化，当然会那个动摇美日的轴心，会那个影响西太平洋的这个政策。那么对此呢，我们现在呢还很难做过早的这个预判，因为毕竟那个特朗普政府了，那么1月20号就要上任。但是有一点我必须强调，就是印太战略是在特朗普时期提出的，而就是今天的日本首相，当时是安倍首相的那个国务大臣。那么所以我不认为呢，就是有太多的就是结构性的那个突然的变化。
嗯。好的，谢谢夏明教授。这一个话题呢我们也就讨论到这里。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些时间，我们来念几位我们网友的评论。好，这边第一位是叫 Victor Long， 他说以前呢中日之间是正冷经热，以后呢会是正热经冷。那么第二位第二位是叫做 Dmitry Gustavo Vladimir。他说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明面的官方对待欧美和日本的态度与中国共产党的军方对待欧美和日本的态度完全是两码事。好，下一位叫 TPP， 中日关系的障碍是美国和北韩，其他不是问题。好，最后一位是叫狮子先生，他说中日有一个很明显的此消彼长的关系，因为中国的大发展30年来恰好是日本失去的30年。好的，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呢就要进行到这里了。我非常感谢王维正和夏明两位教授参加今天的节目啊，两位辛苦了。美国之音啊是星期一到星期五中国时间的晚上9点到10点播出啊，时事大家谈，也欢迎您准时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好了，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